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那我们请翻开讲义148页第四章第一节。好，那上星期我们谈到这个佛他成佛之后转法轮，然后慢慢有越来越多的追随者，然后跟着他过出家的一个生活。那人越来越多，就需要有一些这一些戒律啊，就有一些规定，来让大家可以在团体里面能够过着清净的生活。修道正果，那上星期谈到就是佛是依法摄身，那组合生众一切制度是依于法的。那它有两个这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要有助于修正，是在148页的最上面那一行啊，所以依于法而立的这个僧制呢，有助于法的一个修正，这个是这个立僧制的一个目的啊。那第二个呢，是有助于佛法的增长广大，所以佛他这样子的一个僧制呢，除了让追随他修行的人能够跟他一样得这个觉悟，那同时呢，他也关心这个世间，就是还没有追随他的这一些人，那我们怎么样让他也能够慢慢的来学习觉悟，那这个是这个僧制的一个目的，两大一个目的。好，那这样的一个僧伽跟僧伽制度呢，老师在这边就谈到，它不只是关于身心的一个修正，那也是关于大众的存在于人间的一个宗教组织。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个阿拉伯数字的二。摄生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制度，那导师在这边谈到摄生的一个制度呢，内容不一，那主要是团体的一个制度，就是内容它其实是很多样化的，那主要的这一些内容呢，是团体的一个制度。那导师在这边谈到有些出家的修行者，如果有这个不道德的一个行为，或者是追求过分的经济生活，那这样不但会障碍个人对于法的一个修正，也会障碍僧伽的和合清净啊。那所以呢，必须要自立这个学处。那学处这边师父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它基本上。学处字面上意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地方齁，或是基石齁，其实就是戒法，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基石呢，就是戒法。怎么说？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这种规定让大家去遵守，那整个团体会变得乱哄哄的齁。那有心想修学人，他会觉得这里是这个是非之地，不宜久居，此地不宜久留。那这样子就会让整个团体就散掉。所以这个学处呢，主要就是这个学习的一个基石，那也就是戒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个学处呢，就是一条一条的这一些规定，就是 出家的这个生前呢，应该要怎么怎么做啊？那这样的一条一条的一个学处呢，把它集合起来，那就名为这个波罗提木叉。那这些是出家的人所应该守护而不犯的。现在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学处跟波罗提木叉的分别吗？学处就是一条一条的内容，那这一条一条的内容把它收集在一起，就名为波罗提木叉。它主要指的就是这些戒的一个收集戒的这样的一些经的就是的集合啊，就是戒经。一般我们会讲波罗提木叉，它指的就是戒经啊。那这边师父想跟大家稍微谈一下这个波罗提木叉是什么意思啊？有听过这个语词的，请举手。啊，有是吗？好，还不多了啊。那波罗提木叉它不是我们吃饭用那个刀叉啊，跟那个无关，它是一个翻译词啊。那在148页的最后一行，这个是梵语啊。Pratimoksha， 那如果从梵语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一般我们翻成别解脱啊。什么叫别解脱？就是说，这样一条一条的一个戒法，如果我们去遵守一条，那我们就会远离一种烦恼啊。就是每一个戒条，它都是对治某一种特定的烦恼。如果我们能够好好遵守这样的一个戒条呢，那我们就会远离某一种烦恼的一个束缚。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概念。一般我们谈到这个戒呢，就是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守戒呢，就是受到束缚，但是我们佛教的一个戒法呢，恰恰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就是遵守这个戒法反而是一种解脱啊。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戒法它不只是一种毫无理由的一个硬性规定，它其实它是有对治烦恼的一个功效在里面啊。所以它就名为别解脱，就是你守一条，那就能够得到这一条戒条所带给你的一种身心上的一个解脱啊。好，所以这一个波罗提木叉呢，它就是别解脱的一个意思。那如果是巴利语呢，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注脚二。注脚二这边有一些内容，那师父大概说明一下 这些内容一些重点。那导师在注脚二的这个第一项啊，注脚二的第一项里面谈到这个布萨说波罗提木叉啊。那布萨就是在这个每个月的十五或是月底，在这个僧团呢，他会有一次集合啊。那集合呢，就是集合大家呢来复习这个波罗提木叉，也就是这一些僧团的这些规定啊。那这个布萨就是这样的一个集合，那说在这样的集合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来让大家来复习这个佛所施设的这一些规定啊。那这样的一个波罗提木叉，导师有提到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它是表现组织法治的一个精神啊，这是第一个概念。就是这一些规定呢，它的目的就是让一个组织能够健全，按照这个规定来走，不会乱，而且就是法治的，就是如果有违犯呢， 就会施设一些这种惩罚，让大家能够记在心里面。那就师父的理解就是说，当然他有施设一些惩罚啦，那这些惩罚他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记起来，不要再违犯，而不是要我们难堪或是怎么样，他的一个目的呢，就是我们犯了这些过失，那作为一个修行人，应该是过失要越来越少，所以透过这一些这种规定呢，如果违犯了，那就施设一些处分，让这些违犯的人能够慢慢慢慢的就是脱离这种不法的这一些行为，所以它表现了组织跟法治。那组织就是让整个僧团有规律，大家都遵守一样的一个规定。那法治就是用这样的规定呢，让大家能够过着这样和和的一个生活。这是第一个概念。那第二个概念，而说虽然这是规定，但它并不是冷冰冰的一个规定，它还是充满道义的，所以它后面说在佛法中还是充满道义的、善意的、相互安慰勉励的一个特性。所以这些戒法它不只是做处罚用，就是大家还是希望就是互相劝勉，互相劝勉，比如说有看到一些不好的一些事情，那大家都要相互的就是提醒，那用一种善意的而不是恶意的，并且相互安慰策立，彼此策立。所以它有两个特质，第一个就是组织法治的精神，第二个就是道义善意互相安慰的一个特性。那这个是波罗提木叉的一个特质，导师在这边提了出来。那第二项就谈到这个波罗提木叉的一个意义了。那这些意义主要都是出于律典，那让大家了解这些意义，也有助于大家在这个如果大家有受五戒的人，那对于这个五戒的一个奉持，就是说我们对这样的一个戒法，它的一个名义的施设，也表示他这种戒法的一个特质或是精神，那有助于我们在这个奉行这些戒法的时候能够有更正确的态度。那在这个在律典里面有谈到这个波罗提木叉，它是初，比如说第一个圈里面有是初，是上首，是面，是面，是诸法的一个上首，所以名为这个波罗提木叉。那这个面呢，它基本上就是这种它有嘴巴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面呢也就是一个这个入口，入口的意思，就是这个戒是通往某个地方的一个入口。那出呢就是基石，就是第一步，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也有这个诸法之上首，也就是在诸法里面，所谓上首就是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为什么会说这个是重要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圈圈下面的最后面，在注脚三的上面两行，那今天导师就谈到，就是这一系列的解说，就是在律典里面的解说呢，都是以戒为善法的初基，也就是初基石，是这个善法的一个依住处。其实基石跟依住处它的概念是相同的，就是它是第一步，也是必须要有这样的戒法呢，我们的善法才能够生长起来。所谓依住处， 它有让善法增长升起的一个意识在里面。那一切定慧等功德呢，都由此而成就。那在律典里面，导师说就依此解说这个戒法为波罗提木叉，所以波罗提木叉的一个意思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谈的就是出，然后是面，是入口，面有这个入口的一个意思，或是诸法的上首，就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如果我们回过头来这个反省我们对于这个五戒的一个奉持，我们在家居士有些他有受持这个五戒，所以对于五戒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就是要把它视为一种我们一切修行的一个基础，就是这一些都是一个必备，所谓基础就是必备的一个成分，必须要建立在这一个基础上面，然后呢也是一切这种修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开始，最重要的一个开始。所以这个所谓的波罗提木叉它有这一些的一个意思。好，那这是关于这个波罗提木叉的一个意思，刚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好，那在总结这个波罗提木叉，就是刚刚有提到有两类的意思。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最根本，最基础最重要的一个内涵，在修行它是基础，是重要，而且是入口。那第二个呢，就是它是能让这个修行者得解脱的一个内容。所以波罗提木叉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比较是内在的，就是它是一个基石，第二个比较是一种它的一个功能，就是让这个修学者能够一一的奉持每一条戒，然后从这一条戒所对治的烦恼中得解脱。那这个是波罗提木叉的一个意思。好，我们看到149页。好，那刚才谈到这个波罗提木叉，就是所谓一条一条这一些戒法啊。那在这个律典里面也有一个部分叫做见度，见度它的一个语词本身，它也是一个音译的啊，它也是一个音译词啊。看达就是聚，就是聚，怎么样的聚呢？就是种种的这一些制度。种种的制度，也就是它是比较是属于就是当在不同时间呢，某一些事情应该要怎么样来进行的这一些制度，刚才是一种规定，那这一些是主要是比较是制度的一个一个内容。那像比如说安居应该要怎么样来安居，那如果是这个大众聚会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来进行这样一个聚会啊，那等等之类的，那这个是有关僧伽特有的制度，在这个最后一行就是所谓的见度呢，这一部分所谈的就是僧伽特有的这一些制度。那下面导师说这个依法摄生所立的这个僧伽的这个制度呢，还有一些处理这种僧伽这种大家意见不合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来做的一些方法啊。那也有还有一部分呢是关于这个行住坐卧穿衣行路起食等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 来进行的一个规定啊。比如说走的时候就不能这个勾肩搭背啊，然后我们国民礼仪就有是吗？这边有没有中学老师走路不能勾肩搭背啊？这个在佛教也是这样子，就是你走路要规规矩矩的啊，不能东张西望啊，乃至于就是有人叫你的时候，一般都怎么样？就是回头嘛，哦，一个比较有威仪的方式就是要转身。就是这种回头感觉就比较不是那么的这个有威仪，所以有一些规定了。好，那这是以上是关于这个色身团体的一个制度，色身团体的制度，那有这些内容。好，那再就是关于律跟法慢慢的一个达到这个对举并立的一个地位啊，那导致在这一段里面，在瓜湖山啊，这一切由于出家僧伽的日渐广大，越来越多，也越增加其重要性。那这一些法制呢，就称之为律啊。律什么意思呢？它有这个引导转向的意思。啊，或是调伏、训练，或者是去除、教导这些意思啊，这是律，所谓的律啊。那这个梵语叫 Vinaya 啊 ，Vinaya。所以为什么中文翻成律？律就是有这个去规范的一个意思嘛啊，规范那。它确实在梵语里面，它就有调伏训练的意思。那其实这个律呢，它不只是要调伏训练，而且是要引导我们转向，把这些不好的一个情况呢，引导转向成为好的一个方向。所以这样的一个律呢，大家不要觉得就是一种束缚，而是要让我们养成一个正确的一个生活方式啊，所以大家要对律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思维跟理解，才不会对这样的一个律呢，有一种恐惧啊，或是一种抗拒的一个情况啊。好，我们看这一个第二个圈啊，那梵语这个 Vinaya 音译为毗尼或是毗奈也，那意义就为律或者是调伏。律跟调伏啊，基本上是相当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训练啊，让我们能够把一些东西不好的东西受到控制啊。调伏就是使某一些不好的东西受到控制啊。那经中常见到法跟律对举啊，如这个法律或是法毗奈也，是法是毗尼，非法非毗尼等等。好，那在下来导师就谈到，其实这个法跟律呢，它起初是同一内容的两个面向。怎么说呢？因为法它是这个圣道主要是的一个作用，比如说佛教导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修行，那这个是关于圣道的一个修正。那要修正这个圣道呢，也没有可能不离恶而有能够有成就，是如果不离恶是不能够有所成就的。所以圣道的修正一定是要离罪恶的。所以它虽然是主要的一个内容是教导圣道的修正，但是它隐含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要离恶才能够修正圣道，离附着身心调伏的。那所谓那这个是毗尼的一个本意啦，就是调伏嘛，所也就是有所谓这种断烦恼这样的一个毗尼。所以导师在这边就用了一个譬喻，他说这个法 就如这个光明的一个显发，那毗尼呢，就如同这个阴暗的一个消除，那二者是不相离的。所以他这个法就是让我们能够修正，就是让智慧能够显发嘛。那智慧显发不可能还这个烦恼还很多，智慧能够显发，所以它一定是两个要同时具足的啊、哦。智慧显发，那就是光明的一个显发啊、哦。那阴暗消除就是烦恼的一个去除啊、哦。那两者是不相应，但是在这个施舍的时候，或是重点的一个阐释的时候呢，那它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偏重，但是基本上他们都是不相应。所以我们修学毗尼，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修让圣道的修学能够更顺利嘛，哈、哦。那我们这个修学这个圣道呢，也就是为了要断烦恼嘛，哈、哦。那等等之类的，他们基本上是相辅相成啊、哦。那接下来就谈到关于这个律智助于这个法，然后渐渐与法有同等的一个重要性。好，那导师在这一段里面谈到说，等到生劫日渐发展，无论是个人的身心活动，或是生劫的自他共住，如果有不和乐、不清净，那这样就与法不相应，而有碍于修正。所以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就是说在这个共住里面，如果彼此有一些这种不欢喜的事情，或者不清净的事情呢，那这样就会与法不相应，而有碍于修正。那如以这个法治来规范身心，然后消除不和乐不清净的因素，那自然而然呢，就能够法随法行而向于正法。那因此呢，这些升起的规制就有与法同等的一个重要性。好，我们这边解释一个语词，在149页，大家不要急着翻。149页最下面一行有提到一个法随法行。那一般人会理解为这个追随法啊，然后实践法啊，那基本上应该比较正确的一个理解呢，就是这个它是一个从梵语直接翻译的一个语词啊，动词在后面，行实践的意思啊。那前面有两个内容，第一个是法，大家可以圈起来，那第二个呢是随法。怎么理解？行就是实践，实践什么？实践随法。那前面的法呢是目标，而去向于法。大家可以理解吗？就是所谓的法随法行，就是行就是实践，实践什么？实践随法。实践随法目的是什么？是去向于法。所以这边法呢就是涅槃，那随法就是八正道，这是可以做这样的一种理解。当然法随法行呢，在这个经论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或是在论点里面有一些各式各样的诠释，那基本上它的一个最基础或是比较根本的意思，就是实践八正道而去向涅槃，所以这个法就是涅槃，随法呢就是八正道。好，那我们看到150页，好，那150页呢，这边可能我们就是稍微略一下，就是说这边谈到这个律是依于法而流出的一个规制啊。那这边谈到毗尼有五义啊，就是佛施设这个毗尼， 毗那耶，那它有五种意思了，那第一种呢，就是忏悔，忏悔。那第二种就是这种随顺，就是所谓忏悔呢，就是若有犯错，那应该要忏悔，那随顺呢，就是有一些东西我们应该要去遵守，那再来就是品，还有灭意，灭就是要灭这种大家的一种彼此的不和的一种纷争，那它还有断的意思，那断就是对治拂灭我们的烦恼，那舍呢，就是舍一些不善法，舍我们 身心的一些不善。好，我们看小节151页，从古来说，毗尼是个人的思想或行为方面之错误的调伏，也就是调伏我们思想的错误跟行为的错误，个人思想或行为错误的调伏，意思就是说毗尼是用来修正，调伏我们可以用现代语词，就是修正，就是修正错误的思想或是错误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一种，或是来调和，不遵从僧伽制度或是自他斗争的这一些情况，那毗尼是依于法而流出的一个规制，那慢慢终于形成跟法相对重要的一个部分，导师为什么要谈这一个东西？那因为在后面，在大圣兴起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法门，特别是这个文殊法门，它对这个律啊，就是会有比较这种个人主义的一个内容，那导师会谈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所以他先从这个律它怎么样形成，然后慢慢的一个演变，然后慢慢的变成就是本来律它的一个作用就是要让我们身心能够把一些不善法渐渐的去拂除，然后渐渐的能够养成这个修道的一个法器，然后能够证这样的一个圣道。但是慢慢在佛灭后呢，这些规定呢变成是一种所谓的成规，就是不能改变的这些规定。那在大圣兴起的时候，就会有一类人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提出一些反省。所以会有一些看起来就是会呵责戒法的这一些内容，那当然导师在书里面也有不同的一个面向的一个说明，那我们后面会再慢慢跟大家解说。所以第一段呢是谈到这个律它怎么样出现在佛教的一个僧团，然后呢它的一个作用到底是什么？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做了这些说明。那再来在第三大项呢，就是这样的制度它的理想是什么？也就是为什么老师要谈理想？因为在大圣的这一些有一些教典呢，它看起来好像它不太去遵守这一些一条一条的一些戒法，但是他们却是重视这种僧制的一个理想，他们把握的是一种僧制的一个精神，所以谈这一些可以让我们了解，其实在大圣的这些教典里面，它出现了一些似乎是反这种传统或是反规定的这些内容，其实它是一种回归理想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种复兴运动。好，我们来看 法跟律的一个不同特性。老师先谈它的一个 特性的不同。法跟律的一个分化呢，它是起于世尊的一个时代，就是世尊时代这个法跟律它就变成两个这个好像是平行的两个部分，各有各的一个功能，各有各的一个功能。那导师说这个明就是分化而对举的法跟律呢，明显有不同的一个特性。那这些特性呢，也是形成分化的原因所在。导师这句话它基本上隐含就是说的后来的一个分化呢，也是因为他们有这些不同的一个特性。那法跟律的一个不同特性有哪一些呢？第一个法是教说的，那律是自立的。什么是教说呢？就是这种是教导的，是说明的。那律呢，它是一种制度的一个建立。第二个法是重于修正的，而且是重个人的一个修正。那律它重是大众的和合清净，是一种大环境的一个重视大环境的一个和乐跟清净。那第三个就是法它重于内心的一个德性，所以内心的德性就是一种善的品质的一个增长。那律重于身语的规范，就是所谓身语规范，就是不要去有一些不好的身语行为。所以一个是比较从发展正面的一些特质，一个是去对治负面的一些部分。那法是重自律跟德化的，因为个人嘛，自律德化。那律是重他律的，必须要有这些规定呢，来让一些不遵守规定的人能够不要去干扰他人，而且是法治的，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是规定是怎么样，那就按照规定来做。那法呢，主要就是所谓德化，就是用道德感化去启发大家的一个善性。那关于上面这四个这种OK， 上面这四个呢，那下面有一个表格啊，就是这表格有五项啊，一二三四五啊，那这个第五项主要是在后面的啊，在后面。那法呢，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修行解脱，它是必须的啊。那令法久住呢，是律的一个特色，一个特性。就是说，法的一个施设主要是关于修行解脱的。那这样的修行解脱，它如果没有一个和清净的团体，它是没有力量。所以这些解脱的人，他可能随缘教化，没有缘，那就没有这个学生，也没有人跟着他修行。那这样正法就不一定能久住。那律呢，它可以因为团体的一个建立，这些团体它又是一个和清净的团体，所以能够发挥团体的力量，让这样的一个佛法能够久住人间，这是律的一个特性或是功能。好，那接下来就是谈到律住佛法久住人间的一个重要性。从这个修行解脱来说呢，律它不是必要的。就是说为什么导师这么说，因为当时世尊他自己觉悟的时候，他并没有所谓的律来遵守，他就是 知道怎么样去做，乃至于僧团刚建立的时候也没有这些律，佛陀只教他们说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那他们就会好好去用功，就是只是一些这种就是修行概这个生活的一些纲要的一个提示啊。所以这个如果从修行解脱来说呢，律它并不是必要的啊。那例如我们世尊的修正，它只是法而已啊，只是依法而已。但是呢，这个老师他后面用一个然而，但是从佛法的久住人间来说，律它有特殊的一个必要性，也就是很特殊，所谓特殊，那就是有它的一个重要的，非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特别重要。我们看一下我们翻到152页。为什么导师说若要让正法久住，那律它是特别重要的呢？那导师这边他就举出在律典里面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比如说在152页上面数下来第三行啊，那边有个圈啊，那在律典里面有记载，就是世尊说过去的毗婆尸、尸气跟这个毗舍佛这三尊佛，这三位佛呢，他们的这个梵行不久住，什么意思呢？就是佛所教导的离欲得解脱的这些教法。或者是实践者，他并没有办法，就是比较久的在这个世间存在，不久住就是存在。那居留孙、居那含摩尼、迦摄三佛呢，那他们的梵行就能够久住。这边的梵行大家再记一下，就是所谓的梵行就是佛所教导的离欲得解脱的教法。那这包含他的这些教法的实践者，这就是所谓的梵行。那为什么毗婆尸、尸气、毗舍佛三佛的梵行不久住呢？那下面就是导师就做说明了。那原因我们看瓜胡一，原因在于在这些毗婆尸、尸气、毗舍佛佛呢，在他们那个时代，他所教导出来的这个佛弟子呢，或是他们都专心于这个解脱烦恼，专心于这个涅槃的一个现证，那佛本身是这样，那也没有广为弟子说法，所以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专心于愿理，专心于现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广为弟子说法，那第三个呢也不为弟子自立学处，那第四个也不立说波罗提木叉。这边的说波罗提木叉就是在一定时间的时候呢，集合大家在对这样的一个教法学处呢做一个复习，乃至于有不懂的地方做解说，或是有违犯的时候呢，给他们一些这种处分等等啊。那这样佛跟大弟子涅槃了之后，那后面来学佛这一些佛弟子们呢，他们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些内容来协助他们，那梵行呢 也就是佛所教导这些离欲得解脱的教法，就会迅速的散灭啊。大家能够明白吗？啊，那于是呢，这些教法就不能久住啊。佛本身就是专心于愿理，然后专心于现证。所以下面后面的佛弟子也一样学一样啊，那他因为他没有广为弟子说法，所以每个佛弟子他就比较是注重自己的一个身口意的一个修行啊。那也因为没有为弟子这个自力学处呢，所以刚开始来学的人可能都很好，没有问题。但是慢慢后来。有些人如果这种根性不是那么好的，那他们偶尔会犯错哦，劣根性比较强，那慢慢一个团体里面就会产生这一种不和合的情况，那慢慢就会散去哦。那正法没有团体的一个力量呢，很快就会散灭，不能久住。好，那反之呢？居那含摩尼跟迦摄佛呢，他们为弟子广说经法，也为弟子自立学术，就是一条一条的一个规定，也立说婆罗提布刹，也就是集合大众啊，共同在半月半月来说来诵这个婆罗提布刹啊。那么佛与大弟子去世了，不同的族姓的弟子们还能够依着这样的一个制度呢，然后来修行，那梵行还能够长久存在，啊，导致说这个是传说自戒的一个因缘，就是佛为什么要自戒，因为要让这个正法久住，因为过去有这一些例子。因为没有自戒，所以正法很快就灭去了。那为了要让正法能够久住呢，佛就自立这样的一个戒。好，再来就谈到这个自戒的一个理想。那这一段导师有谈到这个正法久住或是梵行久住呢，它是世尊说法度众生的崇高理想，那要实现这个理想，就一定要自力学处，也一定要自力这个说婆罗提木叉这样的一个制度啊。那实力的内容呢，也就是说，这个理想它是出于这个佛在自戒里面谈到。这个有十相利益，所以诸佛如来为弟子来治这个戒啊，然后立说婆罗提木叉。那这个实利的内容呢，这利益的利，那各部律都有一些出入，但是呢，都是以正法久住或是梵行久住为这个最高理想啊，所谓最高理想就是在第十项，就是十个利益里面呢，他们都是在最后一项啊，最后一项，那表示它是最后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理想。那导师在这边呢，就有提出啊，就是把这十个利益呢，归纳为六个意涵。那第一个呢，就是和合意啊。所谓的和合呢，就是这个戒的一个施舍，能够让这个僧团呢和合啊，就是大家不会有争吵，大家就是这个照着规定来做啊，那大家就不会有一些争执。那这个是和合意，第二个呢是安乐意，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戒法呢，大家才能够欢喜的住在一起啊，欢喜的住在一起。那这个导师在这边有 举了这个律典里面的一段内容，那这段内容在最后一行，那大家可以拿笔画一下这个一跟二，第一个是令他欢喜大化一，那第二个就是爱念敬重共相亲福和和色受无诸为争一心同事如水如何。那这一段话里面就表示两个这种内涵，第一个就是令他欢喜，就是喜乐。那后面的这个爱念敬重共相亲福和和色受无诸为争一心同事如水如何，就是和和的意思。那所谓的和呢，就是和谐的聚在一起，和谐的聚在一起。那什么叫如水如何呢？大家有泡过牛奶吗？或是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水里面加一些倒过加油？如果在水里面加油，大家会看到分成两层了，它就没有混合在一起。那如果是牛奶呢，它会跟这个水就是融合在一起，而没有这种区隔，所以如水如何，它是一个譬喻。这个是安乐义，我们看到153页。那导师说，上面这一些这一段内容呢，它充分说明这个说明的概念，就是和和，大家相互和谐的共处，那才能够安乐，那安乐呢，也才能够和和，这应该大家能够同意的，就是说，如果不和和，大家争吵。大家一定会每天都很郁闷，为什么要跟这些人住在一起，就不欢喜，那就会不快乐。那不快乐，彼此看到这一个都就会觉得心不欢喜，那也就不会这个和颜悦色，然后这个口出善语，一定都是这种会讲一些彼此不欢喜的话，那这样子就没办法融合的相处。所以和和跟安乐它是互为增上，互为增上。那导师说这个都是依学术及娑婆罗提目叉之后才能够达成。那第三个是这个清净义。所谓清净义就是说如依着这些规定，如果有违犯然后不知惭愧的人呢，那有这些规定，然后透过一些人，因为有些人犯会有些人会知道，那会在这个大众里面说，某某人他有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以这个大众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呢，然后依这个学处的一个制度所制的这个内容呢，而给予处分，然后让他能够还复清净，还复清净。那这个是关于如果不知惭愧违犯，那就是要用大众的这个威德力来给予处分。那有惭有愧而向道精进呢，他在大众中也能够身心安乐的一个修行。所以这个生且就如这个大冶红炉。所以废铁也好，铁砂也好，都冶炼为纯净的一个金刚。那这如这个社团分子健全风纪整数一样。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戒法，它主要是让每各类各样人都能够来到这个团体修行，那这个品质不好的人在这个团体里面久而久之会慢慢变好。好，再来外化义，那这样的一个清净和乐的僧团就能够引发这个信众呢升起这样的信心，增长信心， 那能够让佛法能够更普及到社会去。然后内正义呢，就是在这样的清净的一个僧团里面，那比丘们也能够精进的修行，得到离烦恼而解脱的一个圣证。这也是这些律法能够得让这个修行者所得到的一个利益。第六呢，就是究竟的理想义。那如来依法摄生，以正法久住或梵行久住为理想。好，那在这一段的最后的小节里面呢，那导师就提到，唯有和乐清净的一个僧团，那才能够外化而信仰普遍。这是第一个，然后内证而圣显不绝，那这样正法久住的大理想才能够实现人间。所以这个佛陀他要谈这个理想，他并不是空谈，他要方法。那佛陀所采用的方法就是采取团体的一个力量。那在出家的部分是如此，那在我们在家的一个生活，如果我们能够彼此能够有一些这种大家有共同的一个组织的话，那对这个弘扬佛法那也是能够外化而信仰普遍，然后内证而圣显不绝。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一段。我们看到154页还有一个结论，有一个结论。那世尊的救世大悲愿，在大圣的说法跟声闻的说法有所不同。那导师这边是依原始佛教来讲，也就是依阿含跟律典来讲，那世尊的救世大悲愿呢，他是这个认为佛法不能只依赖佛弟子，佛跟弟子们的修正，重点是要依于和合清净的一个僧伽，那这个是律制的意义所在，毗那耶的价值所在，那这是显出佛的大悲愿与大智慧。导师的文是佛法不能依赖佛跟弟子们个人的修正，那这样这句话应该说不能只依赖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以过去佛的一个经验，刚才有谈到，那正法没办法久住，佛去世了，大弟子去世也就没有办法再维持，那唯有依于这和乐清净的僧伽，那就也就是说，我们要特别重视这样的一种清净和乐的僧伽，那这样子才能够正法久住。那这是佛的大悲愿跟大智慧的一个显现。好，那我们第一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到这边做一个休息。那大家就是再想一想，就是这个制度啊，它其实是一种，它有它的一个正面性。因此我们以后在对这些戒法或制度，面对这些戒法制度的时候呢，都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心态来看待。那这样有助于我们修行的一个提升。好，我们休息10分钟。